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 今天是2月15号，还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六，所以呢，在这里祝大家，给大家拜个晚年，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有新的进步，同时能够身心轻松。当然了，还有很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够做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叫做《我在北京送快递》。快递员这个职业应该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尤其是在国内的那个环境里面，几乎家家户户都网购，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比较频繁的这个频率上收到快递，然后跟快递员或者是外卖员所接触。可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吗？我们知道我们每天接收的那些包裹经过了怎么样的流程才到达我们手上吗？其实是鲜有人知道的。今天这本书呢，就是一个快递员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的角度来阐述了这样子的一个快递运输流程和在这一条流水线上作业的一个个体他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我觉得还挺震撼的。就是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曾经想象过大概的这个快递从商家手上怎么样去打包，然后通过层层的运输，飞机、火车，或者是我觉得可能火车相对少一点，大部分是飞机或者是这个陆地运输，卡车，然后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能够抵达全国的各个角落。以前我们还说包邮区作为调侃，但其实发展快递行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不局限于江浙沪这样子的包邮区，几乎全国除了最偏远的新疆或者西藏的一些地区没有办法包邮，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其实都已经成为了包邮区了。那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并不，我有一次因为非常迫切的需要去拿到一个包裹，然后就在深圳的一个小区里面，然后联系到了我的那个快递员，说我可不可以去他们站点提前把那个包裹取走，他答应了。然后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去到就是快递站点。当时是还在疫情期间，但是所以正因为疫情期间大家的这个包裹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大部分的这些生活用品都要需要通过这种形式来抵达。然后那个站点我一到那里去之后整个就震惊了，就是是一个门面的这种地方，有点像仓库，就所有的货物堆积在那个地方，像一个小山一样。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整齐，它就是一个码在那里一堆东西，全部并没有就是整整齐齐的那样挨着挨着放，就是一个小山。然后我到那里去说明来意之后，当那个站点的负责人也是很热情，然后就说那我们可以帮你找，然后他们还很热情的邀请我爬到了那个站山上，包裹小山上面，然后就去我可能送往我的那个区域的那一堆小山上面去翻找，就 说大海捞针可能有点夸张，但真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在一堆成百上千个的包裹当中找精准的找到你的那个。但是后来在很多快递大哥的帮助下，他们帮我找到的那个包裹，但是那个环境，然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其实是有震撼到我的。就是在那之后，其实我反而多了对这份职业多了更多的敬畏，也对抵达我手上的每一个包裹多了一份珍惜吧。说了这么多我自己的经历，但其实也只是我那天看到的半个小时内发生的这么一个画面。可是这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它是作者其实是一位就是经历过很多的职业，干过很多的工种的一位作者。然后呢，他因为在写了一篇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这么一本书，一篇文章，然后在豆瓣在很多的平台上迅速火爆。因为就是这是因为他揭开了我们很多人不为人知但是又似乎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我们不知道的一面。所以而且它很特别的是，通常来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的话，因为这个职业性质，然后同时有很多可能上夜班的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不太有很更多的记录者的。就除非有一些可能写作者记者为了体验生活，为了写一些深度报道，然后可能会去体验，但他毕竟是不是以这个为谋生的一个人。所以而这位作者他其实就是当时那个阶段就是靠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谋生，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和表达出来的很多细微的感情有非常真实而且接地气的感觉，非常的难得。就是我刚才其实想表达的是，这个行业因为工作很繁琐而且也很辛苦，很多人他是没有这个心情和机会时间去把自己的感受和工作的细节描写出来的。而恰好我们这位作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记录、很喜欢写作的一个人，然后他又恰好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又恰好把他这些经历都可能在当时以日记或者任何的形式把它记录了下来，然后又恰好遇到了疫情那几年，他就把这些重新梳理了一遍，把他经历的这些工作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的文字，也看到了这个行业。所以可能是我们读者和这个作者双向的幸福吧。所以那今天就是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但是这本书呢，虽然它的名字叫《我在北京送快递》，但其实这个作者他不仅仅在这本书里面不仅仅讲了他在北京送快递作为快递员这个职业的经历，其实前前后后，在他十多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他干了大概有19个工作。有工种吧，就有的时间很短，有的时间相对长一点，但也不超过一年半载这样子。所以而且很多工作其实是也是我们很熟悉但也并不了解的行业，比如说一些酒店的这个工作人员，或者是便利店的卖东西的店员，或者是一个自行车行的店员，就是类似甚至他还自己开过服装店，自己跟朋友合作开了一个服装店，然后还是也有一些这种商业上的竞争，就很多细微的生活描述，至少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的新鲜，不曾去了解过，然后通过他的文字很容易就进入到了那种环境和那个角色当中，然后去感同身受他们的感受，然后读完之后对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也有了一些进一步的反思吧，就是还蛮复杂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看了之后就觉得，而且这本书 在去年的这个包括豆瓣还有各大网站的这个书评和推荐的这个名单上都是榜上有名的。很多人看了之后也有不同的这个感受吧。有的人觉得他的文字好像太朴实了，没有什么华丽，并不像那种畅销书作者那么抓人心。但是那一些人可能就觉得他正是他的这种朴素和接地气，让我们看到了更真实的生活的另一面。或者是只是一个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吧，所以见仁见智。不过我还是很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读它，去进入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又并不熟悉的各行各业。那今天呢，我就想把它最开始很出圈的那一篇文章叫做《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这一篇文章来读给大家听一下。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本书拿来再自习读。如果没有那个时间，那我也作为一个读书者来把这些分享给大家，我也很开心。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一篇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其实我在第一物流公司就干了十个月多一些，还不到一年。我是2017年5月12日入职的，那天是汶川地震九周年。我在第一公司的顺德某枢纽做理货员，那里是全国当时最大的一个货运中转中心。不过我是在离开后才从网上了解到这一点的。当我还在那里上班时，虽然也为它的规模所震撼，但老实说我没有心思去关心它能排第几大。我们的货运中转中心在一个物流园里，那里除了第一公司之外，还有京东、唯品会和百世快递等公司的货运中转中心。我上的是长夜班，每天晚上七点，干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每个月休四天。那里几乎所有人都上长夜班，白天分拣厂不运转。我干的这个活儿虽然不看学历，但也不招文盲，因为不能认字的话就没办法分辨货物标签上的地址，所以有些不识字的老乡就连这个工作也干不了。所谓的面试只是走走形式，实际情况是来者不拒，但入职前要无薪试工三天，这应该是违反了劳动法。但我打听了一下，物流园里的企业都这样操作，假如你不能接受就只能不干这个活了。从实践来看，试工也确实有必要。初次干这个活的人很多其实并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怎么干，试工是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据我所见，试工后留下来的人还不到一半，有的人甚至是两个小时就走了。不过公司应该给留下来的人补上那三天工资才对。当然公司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很多从外地来打工的人身上盘缠并不多，所以入职干满20天后，公司会提前发放头半个月的工资，而正常应该是次月15日才发的。货运中转中心就像一个大布头，我们在一米高的水泥工作台上干活，这台子我们叫它分拣厂。分拣厂有8到10个足球场那么大，上面盖着巨型的铁皮顶棚，四周是编了号的一个个装卸货口，一排排货车屁股朝工作台停靠着，打开车厢门装卸货物。晚上登上分拣厂，立即就能听见一阵绵延不绝的轰隆声响，低沉而浑厚， 好像从远处传来的雷鸣，那是上百辆叉车碾压地面时发出的声音。这些叉车就像工蚁，把从货车上卸下来的快件送到各组分拣，然后再把分拣好的货物送到对应的装车口。我被分配到了小件分拣组，工作内容是把到站的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打包。我喜欢这份工作，虽然不是喜欢所有的方面。他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开动脑筋，撸起袖子干就行了。因为那是在广东，一年里有9个月是夏天。白天太阳把顶上的铁棚晒得发烫，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一般上班后个把小时，我就已经汗流浃背，直到第二天早上。后来我买了一个3升的水壶，每晚喝掉满满一壶，试过整晚上没有小便，水都从汗腺排掉了。试工的3天，我被安排去倒包，这是我们组里最累人的岗位。营业站点送来的快件是用纤维袋扎成包裹的，我们组要把这些包裹拆开，把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再重新打包起来。而倒包就是把营业站点送来的包裹破开，把里面的快件倒到分拣台上。那些包裹有轻有重，轻的几斤，重的50-60斤。如果只是倒2-3个小时，大多数人都可以应付。可是不停地倒一个晚上，对体力的消耗就很大，有些人就扛不住了。这个岗位也是组里唯一不让女工上岗的职位。所有到我们来施工的男女都会被安排去倒包，女工则会去打包。只有在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上，双方才能看清楚彼此是否合适，从而减少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没合作多久就分手的情况。实际上，试工的几天是最累人的，因为身体这时还没适应陌生的工作方式和强度，动作的生疏也会造成额外的体力浪费，这也是很多人试了2个小时就走人的原因。但只要你扛下来，干久了，慢慢都会适应，感觉就没那么累了。我记得有次来了个大姐试工，干活没问题，但到了半夜忽然走掉了。后来我听说她因为不识字被组长劝退了，我觉得他不是完全的文盲，否则不可能干了几个小时都没出错。可能是他认识的字有限，频繁的问人，导致带他的同事越来越害怕，最后通知了组长。因为一旦他贴错了标签，整块包裹被发往错误的城市，我们整个组都要扣钱。初次干这活的人都会掉一些体重。我有一个同事入职只比我晚几天，他在3个月内从180几斤掉到了130几斤。我原本就不胖，但干了几个月后也掉了10几斤。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早上下班前的2个小时会相对慢下来，可以干一会儿歇一会儿，而从晚上10点到早上5点这段时间最忙，基本上一刻都不能停。具体是这样的，我们晚上7点上班，先干到9点，然后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货场里有2个食堂，被不同的承包商承包，提供不同风格的食物。菜品是自己舀的，像自助餐一样，称重付费，米饭则无限供应。如果想省钱，可以少打点菜，多吃几碗饭。平心而论，饭堂的价格还算公道，而且比较卫生。吃完饭后，我们就从9点半一口气干到早上7点， 连续9.5小时不再有进食时间。有些人会自带面包或饼干，半夜抽空往嘴里塞点。有些人就连着10几个小时不吃东西，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一般都带饼干，偶尔忘了带，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记得我试工的第一天，没人告诉我这些时间安排，我是吃了晚饭才去的，这导致9点大家去吃饭时我根本就不饿，所以什么都没吃。我以为半夜还有机会去吃东西，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从9点半开始一直干到早上7点，期间我只喝过水，再没进食的机会。我又没带干粮，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饿得晕头转向了。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那么老，对陌生人抱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恰好我也不喜欢攀交情，大家闭上嘴巴干活很好，在这种人际关系里我感觉很舒适。可是当我有事情向他们请教时，他们会先腼腆的笑笑，然后讪讪的回答，其实他们并不高傲，只是大多孤僻而已。每天早上上下班前，我们都要开个例会，由组长和经理发言，总结当天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一般2-3分钟就讲完。晚上上班前也要开个短会，说一下注意事项或最近的工作要点，但都是些无聊的内容，几句话就讲完，我一般都不听，毕竟革命不是耍嘴皮子。我记得试完3天工后，有个副组长是个小个子，来找我聊天。当时我们组有个大组长，3个副组长，上面还有个负责行政的经理。那个副组长告诉我，虽然试工没有工资，但他会在彩排班的时候补偿给我3天休息时间。当时我们上下班不用打卡，后来就要了，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可是过了不到1个月，这个副组长和其他组长发生争执，直接就不干了。我的那3天带薪假期再没人和我提过。 D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货运物流，但从2013年起也推出了快递业务，只是发展的不太好。起码我2017年入职时，它的市场占有率还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小件分拣组处理就是快递件，不过这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很轻松。 公司的人员配备和工作量是挂钩的，资本家不养闲人。最初的几个月，我就在倒包和打包两个岗位上轮换。我们组里主要的岗位有四种，其中倒包和补码协同工作，头柜和打包协同工作。导包员把送来的快件倒到分拣台上后，补码员用红外线枪扫码快递上的条形码，再用大头笔在快递上写下目的地的代码。补过码的快件经流水线进入打包区后，头柜员通过分拣柜把分往不同目的地的快件分开，然后打包员把分好的快件重新打包起来，交给叉车送到装货口。就工作强度而言，补码是最轻松的，一般由女工负责，倒包则最累，其次是打包。下班后我们要去吃早餐，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晚餐，大多数人每天只吃两顿，吃完饭就往住处回，洗澡洗衣服了。衣服是很难洗干净的，因为晚上要搬抬货物，难免沾到各种污渍和油渍。而且人最累的时候会这样想，洗太干净没有必要，第二天还是会弄脏的。再说高效的去污品也不便宜，打打肥皂也就行了。于是当衣服晾干后，甚至还能闻到浓浓的汗味。不过干了这种工作，自然而然的人就会变得不介意这种问题。睡觉才是最磨人的部分，对于日夜颠倒的生活，每个人的适应力各不相同。头几个月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每次到了凌晨四五点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让我躺下五秒内就可以睡着，即使不躺下我也已经摇摇欲坠，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可是随即又醒过来，重新撑起身体，那副模样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目光是迷离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有次我把两包快件的标签贴反了，发去重庆的贴上了北京的标签，发去北京的贴上了重庆的标签，幸好在装车前就发现了，被追了回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晚上当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我都会在心里赌咒，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的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后，睡意已经过去了，人又精神了起来，而且因为刚刚长时间的从事完身体并不喜欢的劳动，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厌烦，渴望着做些身体喜欢的事情，以压制那种厌烦感，使身体得到补偿，恢复活力。我看到有些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 K， 唱到下午快天黑时，匆匆地睡上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可不是那种疯狂的人，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我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比如说早餐吃好一点，或者去附近的村子逛逛超市。虽然那个超市很小，商品种类不多，但我发现逛超市对我有减压的效果，即使逛完后我只想买一两种东西。但问题是我仍然不想睡，也睡不着。到了下午，我又开始为睡眠焦虑了。最初我住的房间很热，夏天室内有30几度，墙壁被太阳晒得滚烫，吹风扇也不顶用。为了省钱，我租了个没空调的房间。其实带空调的房间只贵50块。大约到了8月份，我真的熬不住了，感觉自己只剩半条命，于是联系了房东换房间。可是夏天哪有空余的空调房，房东一味忽悠我，老实说快有了，实际连影子都没有。就这样被他耗了2个多月，连中秋节都过了，他忽然联系我说有空调房了。这时候天气其实已经凉快了一点， 但还是很热。在广东，即使到了十月份，温度也维持在30几度，所以我还是立刻换了房间。不过在换了房间后，我大概只开过3-4次空调，高温天气就逐渐结束了。除了热以外，噪声也是妨碍睡眠的因素。我住的这种出租房，楼下的大门没有门禁系统，假如租户有访客来了，要不就电话联系下去开门，要不就直接在楼下喊，只要楼下一有人喊，就会把我吵醒，这时我真想下去掐他们脖子。不过即使没有噪声，气温也降了下来，我还是很难睡着。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安眠药我买不到，听说黑巧克力有助于睡眠，我就把它当药吃，睡前服一片，这当然不管用了。褪黑素我也买了，可是完全没有效果，最后只能采用老办法，喝酒。超市里有4升装的二锅头，红星的太贵，我就买杂牌，几种杂牌都是四川产的，喝起来不像清香型的二锅头，倒像浓香型的酒，不过价格倒是很便宜。在我给自己划定的消费水平内，我偶尔也会买好一点的酒，比如500毫升装的老村长，18块钱一瓶，是这个价位里最好喝的。我经常一边喝一边看书，喝后完全不记得看了些什么，有时我要喝个2-3两才能躺下。晚上我是6:30起床，假如中午2点前能睡着，我就会感到庆幸。但在有些糟糕的日子里，我甚至过了4点还醒着，这时我就会非常焦虑。在到 D 公司之前，我每天要睡7个小时，但上夜班之后，我日均只睡4个多小时。喝酒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睡醒后我还是醉醺醺的。幸好我是走路上班，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每一步踏下去，路面的高度都不相同，而且说不清楚是我的身体在摇晃，还是这个世界在摇晃。假如没有醉得那么厉害，我就会感到困乏，觉得像是完全没有休息过一样。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排平房，闻到屋里传出的饭菜香味，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我深深感到这种休闲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诅咒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我发誓明早下班后立刻要睡觉，可是到了明早，情况又和前一天一样，就这么周而复始。这里介绍一下我当时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小村子，叫罗亨村，紧挨着物流园，中间隔着一条小河。物流园是个开放的园区，并没有围墙门岗，车辆行人可以随意通过。反倒罗亨村是封闭式的，一边被河涌包围，另一边的出入道路设有门岗，每天晚上10点关闭。最初我觉得奇怪，村子为什么要围起来呢？这样的做法我从没见过。后来才发现，罗亨村的主产业是培植观赏植物，这里从小巧精致的盆栽到高大茂盛的行道树，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或许有些植物价值较高，村民为了防盗就把村子围了起来，就连我每天上下班走小路，途中都要翻越一道铁栅栏。有一个下雨天，我打着伞去攀那铁栅栏，不小心右手臂被尖锐的铁犁划破，至今留有疤痕。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罗亨村的村民都姓云，从他们祠堂门外的对联上，我了解到他们的祖先是不知哪个朝代从陇中迁来此处的。村子原本其实就叫罗坑村，这是我从老房子废弃的门牌上看到的，现在则叫罗亨村，听起来就没那么朴实了。不过村民大概嫌原来的名字土气，妨碍他们做生意。假如你是一个珠三角的小老板，想为自己的办公室添置几盆富贵竹，那么在罗亨村买显然比在罗坑村买更让你放心。在罗亨村生活并不方便，村里没有超市、发廊、食品店，只有两个小卖部，商品种类都很少，因此我的大多数同事都住在附近更大的石洲村。从罗亨村步行到石洲村要半个小时，我一般两三天去采购一趟。那里有一个菜市场，一个小公园，一个篮球场，一个中型超市，还有几家日用杂货店。此外，小食店和出租屋也很多，晚上还有卖烧烤和麻辣烫的露天摊。不过我喜欢安静的环境，所以罗亨村更适合我。此外，罗亨村的房租也便宜一点，比如我住的单间租金是400块，石洲村同样条件的要500块。平常我们都很少在网上买东西，虽然网上的东西便宜，品种也多，但村里的快递员都不上门，只在村口打电话通知我们出去取。我下楼取一趟快递要10分钟，而且不知道快递员几点来，而白天的睡眠本来就珍贵而易碎，万一被电话吵醒了，可能就再也睡不着了，因此我宁愿不网购。石亨村有什么我就买什么，幸好那里的东西都不贵，比如我买了个三角牌电热水壶，只要29块，后来我留给了房东。我想贵的东西在石洲村也卖不出去。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份工作只有少数人能干长久，因此公司常年在招人。我刚入职的时候给公司介绍一个人讲300块，后来涨到500块，再后来涨到800块，双十一前涨到1000块。我介绍了个朋友去营业部做收派员，拿到了500块奖励，我一分都没要，全部给了他，但他干了不到2个月就跑了，说是太累了。在我们分拣厂的卫生间里，电热水机旁、水槽旁上方的空白处都贴着人力资源部的彩色海报，内容是一些在职员工的自述。我还记得其中一些，比如有个人名字我当然忘了，姑且叫他老王，在分拣厂干过几年，后来辞职做生意去了，结果钱都亏光了，于是又回来继续打工。如今他现身说法，指出还是打工好，待遇也让他满意。这些陈述的文字就排在他一张半身照旁，从照片上看，他现在似乎过得不错，对着镜头露出了快乐满足的笑容。和老王有相似经历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一边小便，或一边洗手，或一边打水，一边慢慢的看。除了炮制宣传海报，人力资源部也亲自上阵，在石洲村的村口摆摊子，在墙上贴招聘启事，在 APP 里发广告，总之多管齐下，长招不懈。只要有人来应聘，他们不管那么多，先丢到分拣厂来试试工，毕竟他们也有 KPI 考核。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有些被送来试工的人明显并不合适。比如曾经有一个女孩，小细胳膊小细腿，个子也矮小，看样子就不像能干这种活的， 但人既然被送来了，也不能退回人力资源部，更不能推到其他组，还是得让他试一试。组长心里其实不想要这种人，怕他手脚慢，拖累全组劳效，而且吃不了苦，干一两个月就跑，白白把他带出来。于是施工的时候，组长特地叮嘱我们不要帮他。我前面说过，施工其实是最累的，没干过这种活的人一般需要一两周时间适应，身体条件本来差的就更不用说了。可是越是他这样弱不禁风的人，我们越不能帮，因为帮他无异于误导他，令他以为自己可以胜任，必须让他吃尽苦头。若最后他还是觉得自己能干，那么才是真的能干。反倒是那些看起来壮壮的，我们可以搭把手帮帮他们。我自己施工的时候，因为不掌握导爆技巧，把快件从纤维袋里倒出来时需要抽回那只纤维袋，我没有用拇指和食指夹住袋子的尾巴，而是用食指尖去抠着拽，当时我也没觉得疼，可是这么拽了三个晚上后，两根食指的指甲都反了，几天后黑掉，后来慢慢脱落，过了两三个月才长出新的来。不过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残疾人，是政策规定要录用的，每个企业按照总用工数必须安置一定比例的残疾工。据说我们之前因为没有达标还被罚过一大笔钱。残疾工其实是可以干活的，而且在有些岗位上他们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只是由于身体不便他们不能轮岗，比如拨脚的人就不能去导包和打包，因为导包和打包需要不断走动。我一双全新的迪卡侬跑鞋四个月就穿破了，这就难免给组长在安排轮岗时增添了麻烦，所以组长并不喜欢他们，有时还会挖苦一下他们。这份工作还会令人脾气变坏，因为长期熬夜以及过度劳累，人的情绪控制力会明显下降。我就跟组里的两个人吵过架，吵得很凶，其中一个在和我搭档时磨洋工磨得过分，而且心态不好，嘴巴又损，认为占人便宜是理所应当的。另一个人更过分，把难干的活推到我面前，自己专挑轻松的干，而且每次都这样，欺负人已经到了懒得遮掩的地步，我差点就和他动手了。当时我只想打一架，和谁打都行，他尤其合适。不过打架是要被开除的，即使在外面约架被公司发现了也要开除，所以幸好我们没有打。其实在组里大家对摸鱼的人还是比较宽容的，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量和收入本身就做不到公平，摸鱼的人只要别拖累别人就好。而且总的来说，那些经常摸鱼的人脾气反而更好，大概他们也是有点心虚吧。我们的工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全组50人，按当月各自的工作表现被评为 ABC 三级，其中表现最好的10个人评为 A， 犯有严重过失，比如丢件、旷工、错分、违抗命令等，评为 C 级，其余人都被评为 B。 A 级的实发工资5000块出头， B 级大约4700块， C 级大约4300块。根据每个人每个月的快件总量变化，这个工资基准会有一定波动，因为 C 级是个惩罚级别，我们只要不犯错就不会被评上，所以大家其实是在 A 和 B 之间算计。有些人对此很是在意，比如和我吵架的第二个人，他只要没评上 A 就一定会找组长解释，借此施压。但更多的人怀着一种被动接受的心态，虽然偶尔也抱怨几句，却并不主动去争取。这些人大多是不想吃更多苦，不愿卖更多力，或清楚自己即使卖力也很难表现突出，那么还不如少干点，避免出错掉到 C。 和我吵架的第一个人就属于这一类。其实我刚才读了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后面还有一些大概三分之一的 部分还没有读完，不过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整篇文章跟大家分享完。但是从刚才已经分享的这一部分来看，其实已经能够窥到一定的面貌了，就是在上夜班，快递公司上夜班的这种生活当中，他们是如何的日夜颠倒，如何的为了一些几百块的这个钱的这种挣扎，还有包括这种睡眠的缺失，脾气的心情的非常强烈的浮动，以及生活状态，为了一个有没有空调，或者是能不能房租便宜一点，而有的这些选择，其实可能离我们现在大多数听众朋友们的生活其实是有一点点遥远的。但是这也正是这本书和这些文章存在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生活当中的另一个侧面，也让我们就是理解到很多事情其实可能不是理所当然的，就我们理所当然的去催快递，去找店家，想要在最快的时间收到我们的货物，但其实看了这些文章之后，就会知道在后面的整个运转是需要多少人日夜不停的去配合协调和长期的工作，才可以达到那么顺畅的让货物快快的到我们手上这么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不光是这个快递公司的工作经历，像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提到的，他的很多工作经历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可能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这些服务人员。读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揭开和去触达我们熟悉又陌生的这个世界，同时又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希望你也能有机会去张开我们的双眼，打开我们的视角，去触摸和抵达这个世界上更不一样、更多彩、更奇特又普通的这些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啦，今天我们的读书观影栏目就到这里啦。祝大家新春愉快，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找到自己的热爱，像这位作者一样，即使在干着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为了生存而要去做的工作，但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热爱和保持的这个专注，才有了我们能看到这本书的今天，也才有了他不一样的一个今天。好啦，祝所有听众朋友们也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份热爱吧。好，大家晚安，我们下次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